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三，第二十九篇，约翰第十一章里的表记。一，读经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至四十四节。约翰福音乃是账目和所有祭物的应验。这本福音书在神圣生命的事上也很深奥。第三章至十一章给我们一幅完整的图画，说明神圣生命的不同方面。第三章至第七章的事例，头一件事例就是尼格底母的事例，启示出天然的人无论多么善良都需要重生。末了一件事例就是拉撒路的事例，指明我们都死了需要复活。所以头一件事例指明重生，末了一件事例指明复活。在第四章有不道德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，她假装虔诚，假装是敬拜神的人。由这件事例我们看见他需要活水来满足人生中的干渴，他也需要实际带着并凭着实际给神满意的敬拜。我们都需要基督做活水，做实际，为着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活水的泉源来满足我们的干渴，为着敬拜神我们需要基督做所有祭物的实际。如果我们有基督作为祭物的实际，我们就能将父神所要的敬拜献给他。第五章有软弱人的事例，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病人的事例，但照着本章上下文来看，我们看见主耶稣不认为他是病人，而认为他是死人。主点活软弱的人以后，继续说到出死入生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接着主说到复活的两方面，就是属灵的方面和物质的方面。五章二十五节有主论到复活属灵方面的话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主在这一节不是说到那些肉身死了的人，而是说到灵里死了的人。正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和五节所说的，所以这一节里的话意思是在灵里活着，这不是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所提肉身的复活。在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主耶稣说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凡在坟墓里的就是肉身死了被埋在坟墓里的人，所以二十九节里的从坟墓出来就是肉身的复活。今天主的工作就是叫那些灵里死了的人复活。我们重生的时候都在灵里复活过来了，从前我们是死的，但我们听见主的声音悔改相信了他，结果我们就蒙了重生，灵里复活过来了。我们已经指出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说到那些肉身死了之人的复活。复活得生就是信徒在千年国度以前的复活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死了的信徒要复活，享受永远的生命，所以称为生命的复活。复活定罪是指不信的人在千年国度以后的复活。所有死了的不信者要在一千年以后复活，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 所以称为审判的复活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确是论到属灵和肉身的复活，不过这一章着重于复活属灵的方面。在赐生命的基督看来，那个病了38年的软弱人乃是死了，因此主耶稣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接受了主的话就复活了，这就是人出死入生的例子。第六章有加利利海周围饥饿人群的事例，主耶稣给众人吃饱，这件事实指明他是真正的生命喂养者。主耶稣对那些人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食物就是主耶稣自己，他是生命的粮，活粮，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。因着主是生命的粮，他就能满足我们的饥饿。约翰福音第七章有祝棚节时干渴之人的事例，百姓在祝棚节享受收割时的一切收成，他们与神与人一同享受丰富的收成，不过连这种享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，因此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里有话论到我们的干渴得以解除。堕落人类的三个基本难处。第八章有涉及不道德行为的事例，第九章有瞎眼之人的事例，第十章进一步阐明第九章的事例，十一章有拉撒路死了的事例。这三件事例有罪、瞎眼、死亡的问题，就是堕落人类的三大特征。罪，罪是堕落人类的一个基本难处。第八章有一个例子说到罪的行为，不过主耶稣在这一章接着说到住在我们性情里的罪。在八章34节他说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这一章启示出神的儿子能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这种捆绑不仅仅与外面的罪、行为上的罪有关，更与里面的罪、住在我们性情里的罪有关。保罗在罗马七章对于内住的罪说得非常清楚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在腓立比三章六节，保罗能说，就律法上的义说，它是无可指摘的。但在罗马书七章七节和八节上半，我们看见保罗无法胜过里面贪心的罪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绝对不是，只是非借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贪心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。然而，罪借着诫命得了机会，叫各样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。保罗能够成功地守住十诫的前九条，但他无法守住最后一条论贪心的诫命。保罗晓得在他堕落性情里有个东西叫做罪，在罗马书七章他能够说罪欺骗他并且杀了他，而且自己是已经卖给罪了，因此保罗能说，因为我所做的我不认可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实行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既然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主耶稣的确论到内住的罪。有些人也许宣称他们外边不犯罪，但谁里边没有罪呢？表面看来，你外面的行为很好，不犯罪， 然而，你有住在你性情里的罪，内住的罪使我们受捆绑。我们需要不凭着自己的努力，而凭着赐生命的基督，从这个捆绑中得以自由，得着释放。我们所需要的是另一个生命，能够胜过罪，也能够实现神的目的，遵行神的旨意。这个生命，神圣的生命，就是基督自己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里面有基督做生命，我们就会从罪的捆绑中得着释放。约翰福音第八章里的启示，乃是主做我们的生命，这样来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。瞎眼。堕落人类的另一个基本难处是瞎眼，瞎眼就带来黑暗。我们瞎眼的时候，样样事情都在黑暗里。约翰福音第九章里瞎子的事例，乃是说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不是因病瞎眼的人。死亡。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生来都是罪恶的，瞎眼的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生来就是罪恶的，瞎眼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生来也是死的。我们生来就有这三个基本难处：罪、瞎眼、死亡。福音不仅要传给犯罪的罪人，也要传给是罪的罪人。我们在自己里面是罪，因着我们生来就是罪恶的。我们生来就是罪，我们已经看见，我们生来也是瞎眼的、死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是生在黑暗和死亡里。因这缘故，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五节说，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恶、瞎眼、死亡，所以我们需要一种福音能够解决这些难处。我们需要一种福音能够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能够赐给我们势力。我们借着福音得着了势力，也得着了奇妙的光，看见了神的事，也看见了我们的命定。我们还需要一种能叫我们复活的福音。我们不但需要得医治，也需要复活过来，释放我们脱离罪，赐给我们势力与亮光，叫我们复活的救恩会引我们进入神的居所，带我们进至圣所里。至终，约翰福音把我们带进至圣所里，把我们带进神的居所里。约翰福音的目的。我们要懂得约翰福音，就必须晓得这本福音书里所有的故事。然而，仅仅晓得这些故事还不够。如果我们要进入这卷书中真理的深处，我们就需要得着每一章的精粹。这一系列的信息实际上都是论到约翰福音里的精粹。这些精粹与这本福音书里的表记有关。约翰亲自告诉我们，他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，挑选了主耶稣所行的一些表记，启示出神圣生命的不同方面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表记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福音里的记载与所谓的对观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里的记载不同。约翰的用意不是要描述基督奇妙的作为，而是要描述神圣的生命，借着许多看得见的事例来描绘看不见的生命。这些事例都是表记。约翰福音十一章有拉撒路的事例，主在这一章说，我是复活，我也是生命， 复活和生命都是看不见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事例，我们就无法懂得复活和生命。所以这一章有死人复活的专一事例，由这件事例我们能够晓得复活是什么。事实上，复活就是主耶稣自己的人位，这意思是说，复活主要不是主所做的，复活主要是主所事的。因为基督是复活，我们有了他就有了复活，有他同在也就有复活同在。我们研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必须看见所有表记的意义，然后我们就会得着这本福音书的精粹。不仅这本福音书里所记载的事例是表记，每一章里所启示的要点也是表记。例如11章有五个要点：死亡、疾病、主的迟延、人的意见、复活。这些要点都是表记，甚至主的迟延也是一个表记。要紧的是，我们要懂得主的迟延是表征什么。这一章里所发表的意见也是表记，我们领会了这些表记的意义，就得着了这一章的精粹。死亡的表记，现在让我们来看11章里的表记。头一个表记是死亡的表记，死亡表征最后被对付的消极事物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里的话证实了这一点，最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我们里面最后的消极事物，最后需要对付的难处就是死。许多基督徒晓得他们有软弱，但他们不觉得死亡的难处。在神看来，每一个人都一直在死，婴孩一出生就开始了死亡的过程。如果我们没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的全人就在死亡的过程中。一个人愈年长，愈想到死。老年人知道死亡在等待他，他晓得分给他的年日多半已经用尽了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我在这里的点是说，就这天然生命而论，我们都是一直在死。我们愈晓得这一点，愈会感谢主，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。因着我们生来就是死的，并且死亡的成分在我们全人的本质里，我们就需要主赐生命的救恩。在约翰福音11章，死亡是一个表记，是最后留下来要受对付的消极因素，这就是约翰福音11章里死亡表记的意义。